好，我们一同来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哪些爱他之人的果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吗？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重复啊，在第五节提到，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啊，并承受所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果。你们倒羞辱贫穷人啊。那么这里有一个观念，就是那个信上的富足跟爱他之人啊，重复来描写他们啊。那么第五节讲到世上的贫穷人啊，然后第六节又讲到贫穷人啊，跟富足人，所以你就把这些有重复的啊，就把它的重点啊找出来。通常重复一件事情呢，表示也是其中一个重点啊。然后第四，目的律，我们看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第五章十六节。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使啊 ？So that or for the purpose of 啊，就是目的啊啊，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目的是让我们得医治啊，所以。认罪不是一个好像啊，彼此一个啊，一个好像啊，控诉的，然后之后彼此去啊，去 reconcile 而已啊，来是达到一个更大的目的，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也是一个目的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一章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什么出手的果子。这里看到两个律，第一是什么，叫我们，对不对啊，目的啊，神生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好像一棵树长出果子啊，这个目的就是哇，让人看到这个出手的果子啊，神用真道生我们，叫我们在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啊。那这个出手果子是什么意思？像，好像出手的果子，出手果子的特点是什么？啊，很甜美的，很特别大的啊，而且出手的果子也是一个的记号，表示将来有更多的果子。所以雅各是很有信心啊，被神默示啊，神的国度真的好像这个芥菜树一样啊，会越来越宏大啊，而且他们是一个极美的一个见证啊，像出手的果子啊，这是神的目的，不是单单只是为了犹太人啊，神的救恩啊啊，要透过以色列这些信徒，如同出手的果子啊，将来要带出更多的信徒啊，所以就看到这个目的律啊，然后原因律一章十二节，我们很快就把它大概看一下，十二节一同来读，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里让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字、because 就是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付一切的代价努力去忍受这个试炼或者试探，原因因为神要让我们经过这个试炼之后、让我们得到生命的冠冕，让我们的生命更成熟更老练，就好像第一章第四节所应许的，使我们能够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也是生命的一个荣美，生命的冠冕，不是你只看到那个冠冕在上面，只是一个的延伸的描写法，生命的冠冕，你能够得着一个荣美的生命，一个成熟的像基督的生命。要 law of result 结果律第五章十五节，第五章十五节，雅各书第五章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你看到那个结果吗？信心的祷告带来什么结果啊？主要医治这个病人，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The Lord result 结果律、要 Law of supposition 假设律，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第一章二十六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倒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有没有看到前面第一个字是什么？若 if 啊，这是一个的假设啊。若 suppose 啊，这个人以为自己虔诚，以为自己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不勒住他的舌头，就是讲了很多事情啊，不该讲的或者讲错的，倒是传话的，这样的人啊，是什么？他的虔诚是什么？是虚的啊，他的所谓的属灵啊是假的，因为在这个行为上啊，跟他的信仰。不配合，这是一个帮助这个读者能够去假设去 suppose 去想象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里面来做出一种反省要第八，这个 law particularization 跟 generalization particularization 就是特例律，特例。我们翻到还是雅各书，我们看这个第二章十四节。什么叫特例？就是先讲一个的原则，或者说一个的通则，然后举一些的例子来说明或支持这个原则。好，我们看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姐妹吃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 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他在这里要说明信心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讲到信心跟行为应该是配合的那么假如单单只有信仰，只有所谓头脑的信心，头脑的信仰，却没有实际的这个信仰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好处。然后他就举出 十五到十六节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很明显是什么？哎，看到这个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啊，甚至赤身肉体也缺了用的饮食，居然这个所谓虔诚的信徒只是嘴巴跟他讲，哎，平平安安去吧，我为你代祷啊啊，结果没有任何实际啊经济上啊金钱上面包上的帮助啊，那这样的一个的信仰是什么？十七节也做出一个结论，是死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先讲到一个的原则，行为需要有信心，假如行为没有信心是没有益处的。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来支持啊这样一个的说法。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十四节到十七节的这个基本的结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generalization 通则律啊，把几个的讲出了几个的例子来回去推论出一个通则 generalize 一个 situation 啊，这个是一个相反的逻辑的一个方法。刚才是什么？先讲了一个大前提原则，然后举一个例子或是两个例子来说明它，来支持这个理论啊。那现在是从几个的例子然后推出一个通则，推论出一个结论通则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我们来读这一段好不好？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我们族中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接着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基里拉和接待侍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发现他举了谁做例子？亚伯拉罕要拉合，这两个人都是有什么信仰的行为的。亚伯拉罕的行为是什么？完全信而顺服，献上以撒。拉合的行为是什么？啊，接待这个使者，又放他们啊。所以他的这两个例子推论出来的一个通则是什么？是人称义是因着行为，太重要了啊。那当然我们也讲过，这里所讲的人称义是因着行为跟罗马书所讲的因信称义有没有矛盾？啊，罗马书所讲的因信称义是什么？讲到称义的什么原则，称义的方法啊，是这个信。但是这里所讲的称义是称义的证明，是要这个行为啊。怎么知道你真的是信的主，真的已经因信称义得救呢？啊，原则没有错，是借着你的信心，哪里知道你的信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所以整个雅各书就是用行为来判别你的信心啊，是真信心还是假信心啊，是真的重生得救，还是从人义生的，是从情欲生的，为了得好处啊才去受洗呢？今天很多在北美的人啊来到教会，哇，发现这里有很多的啊这个自己的同乡同胞啊，把教会当这个同乡会，或者当这个 club, 或者当做一个事业发展的一个开始 啊，很多的这些肉特啊，很多的什么人就到会后就站起来，我是做什么事的，我叫什么名字啊，都是在那边不是介绍自己，是介绍他的 business 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有点时间，我们就决定不要让这些人站起来自我介绍，先把他的名字拿了，我们来给他介绍啊，免得他坐在那边就是介绍 business 啊啊。所以实在啊，各种人都有。所以整个雅各书重点就是要讲到称义的证明是因着行为啊，不是单因着信啊，因为信心是看不见的，所以你个人跟神的一个的一个 commitment 啊。那怎么知道你的信息真还是假？从果子认出树来啊，但不是因着你的行为让你称义得救，对，又变了什么律法主义啊。但是行为是个证明啊。所以从21节到26节啊，你发现它的整个结构是透过两个历史，亚伯拉罕跟拉合，来推论出这样一件事情：人称义是因着行为，这称义的证明啊。要我们再看这个结论律第五章十六节，五章十六节，我们刚才读到，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后面的这句话是一个结论啊，透过这些的说明是要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鼓励人祷告，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然后条件律 Law of Condition 第一章二十五节，第一章二十五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既然既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那这里看到得福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啊？要详细查看神的律法，而且实在行出来啊，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你就一节一节圣经，或者两节两节圣经来分析他们彼此的关系，他们的 connection， 把这样一个文学结构律呢，把它找出来，啊，就让你呢可以对这段经文呢有更好的观察啊，跟 analysis 啊。我只举十个的文学结构律哈，啊，我记得在读经法里面我们找了大概二十几个的哈。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文学结构律的观察，那当然我们以前在读经法里面还学了一个灵修的观察，还记得吗？啊，这个可能也有点点帮助，还记得 Space Packs 吗？太空小宠物 Space Packs啊，还记得这个 S 是什么？结论经文有没有提醒你关乎认罪的事情？啊 ，sin to confess。P 呢？结论经文有没有针对你个人的需要？提醒你哇，现在需要真的要要彼此相爱啊，提醒你哇要有信心啊，提醒你要有行为啊 ，personal need。A 呢 ？A 是什么？啊，我想想看，很久没我字也忘了。A 是 啊？啊 ，attitude change， yeah， attitude change， 态度上的改变，加分加分啊 ，attitude， 你的态度要改变啊。这段经文让你被提醒应该去做些什么啊 ，take action 啊，或者态度上的改变啊 ，C， 记不记得？应该不是啊，因为 S seem to confess， 也不是 character， 也不是 change， 好，我们先等一下，等一下会想得到。E is an error to avoid， 啊，避免见解。这段经文有没有提醒你的见解？要 P is a promise to claim， 这个经文有没有什么应许让你去抓住，那个条件是什么啊？要另外一个意思 example to follow， 这个经文有没有让你看到一些的榜样你可以去效法的。要 T is a thanks to give， 这个经文有没有提醒你一些要感恩的事情。然后 S是 some truth， 提醒你一些关于你认识神的真理，认识圣父的真理，认识主耶稣的真理，认识圣灵的真理，认识神做事的法则的真理啊，或者侍奉的真理啊，主要是真理跟方法方面的。那这个小戏呢，想到没有？Sin to confess, personal need, aptitude to change. 好，我们先等一下想想看啊，谁想到告诉我啊？不是 sin to confess 呢？好啊 ，commitment 没有，不是没有没有 commitment。好，我们等一下去。都会想到。好，我们就争取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个解心思讲到的例子。我们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我们来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情况。那我们只读一段经文啊，因为这段经文它蛮熟的，我们就从第四章第五节读到十二节。好，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哪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夫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着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生出也多喝这井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好，我们再读一段十三节到二十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夫人说：“先生，请把解水施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夫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好，我们停在这里。所以这段经文作为一个讲章的话，它的范围呢，最好是从第一节到三十节，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经文，那当你读了这段经文，你去分析整个的内容，那你要找出一个能够连贯整段经文的一个主题。那我是尝试用这个改变这个的观念，因为很明显看到这个的妇人啊，他从抵挡耶稣，你是犹太人，怎么找我拿水喝呢？对不对？然后从抵挡他，怀疑他，你哪里有打水的器具呢？你不是在讲大话吗？啊，要早就给你水喝，你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啊，从抵挡到怀疑，到查问，考他，再到二十节他考他。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在问耶稣神学问题，然后到最后他怎么样？他完全的信靠，不但信靠，而且还做见证，带领人信主。莫非这人就是基督？哇，那么清楚的一个的见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其实描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什么，她的改变，The change of the Samaritan woman， 她的改变。所以我就用这样一个题目来思想他的整个的改变的过程，那么从怎么样改变呢？从他原来的痛苦突破出来。这个妇人的痛苦是什么痛苦？从第六节、第七节到十五节、十八节，你可以找到他四方面的痛苦，有没有看到？第六、第七节是什么痛苦？要去打水，这是生活之苦、肉体之苦，这就是我们实际的人生。特别在 Silicon Valley， 哇，每天很多人六点都要爬起来啊，因为一到了七八点就塞车了。所以很多人我认识，以前好几个会友，哇，五点多就要起来开车了。他因为上班在旧金山啊，所以凌晨早点上班。很多人就是上班标准 Silicon Valley 都是九点下班晚上。我刚来我都很惊讶，因为以前我住 Long Island， Long Island 生活很规则，五点绝对大家都下班的，没有什么 high tech 的公司啊，觉得很不一样。来到这边大家都是哇紧紧张张的啊，每天都是做十几个小时的啊，还有整天要做空中飞人的啊，非常厉害的啊，要飞来飞去的啊，真的生活之苦，这是人生那个写照。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如此，我们也是如此。而且他要走一段路跑到这个雅各井去打水，而且更艰难的，他居然要在五镇打水。我们在假想象一下，在中东的地区，五镇是什么？非常热，你真的不能出去的，中暑啊，一百多度的啊。但是他为什么选择五镇出去？代表另外一个痛苦，什么痛苦啊？他怕见人了，因为他实在做了很多糗事他很怕在傍晚正常的时间 去打水，那个时候大家的妇人都出来了，他很怕看到别的妇人在那边指指点点他啊，他很怕那个的拒绝，那个眼神啊，那个对他的议论，对他的嘲笑，所以他实在是不但是生活之苦，也有他的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个痛苦啊，被人拒绝，被人论断，被人瞧不起啊，被人审判。好，那么十五节耶稣指出他一个知道有这个不渴的活水，你看十五节这个妇人怎么说，先生请把解水施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样远打水。其实不单是这个肉体上的水，耶稣指出他真正的需要是心灵的一个饥渴啊，要这个活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的啊，也因着他心灵的饥渴的痛苦，所以他就用人的方法来满足他心灵的饥渴。所以耶稣指出他过去的问题是什么，曾经有五个丈夫不断的追求这种的外在的情欲的满足啊，也带来他罪恶的捆绑的痛苦。所以解释人生的一个写照每个人都经过这几方面的痛苦生活肉体的痛苦，甚至病痛的痛苦，人际之间的痛苦心灵的空虚饥渴的痛苦，然后用了错误的方法来满足这种心灵的饥渴。每一个人都是想赚多一点钱有更多的物质享受或许有更多的权势，这可以满足他心灵的饥渴，但是其实往往是带来许多罪恶的捆绑的痛苦那解释这个妇人第一方面的光景，她的痛苦，第二她的迷惑的地方，困惑的地方。第一方面，当耶稣跟他说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在十一节他的回应是什么，这个妇人怎么回应，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他这个疑问合不合理，合理啊，其实是个非常合理的理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同样今天很多的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对耶稣对信仰有没有很多的问题啊，很多理性的问题，很合理的我不需要做任何的善事就能够追得赦免得永生吗？哪有那么好的那么便宜的事情，其实问得很合理所以德国的牧师潘佛华 Bonhoeffer 他说不是便宜啊，乃是谁先帮你买票付了代价，耶稣Jesus paid it all 所以的确解释这个妇人的一个的没有办法了解的一个理性的一个问题要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表示他第二个理性的情况是他不知道神的恩赐因为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这是一般人对宗教的追求都是想要以人的行为来得着这个永生，不知道神的恩典，不知道神的恩赐，不知道律法之外有恩赐不知道在道德十条诫命的要求之外神预备了救恩，他不知道神的恩赐，当然他更不知道这个 giver 是谁耶稣是谁 今天很多人以为耶稣就是犹太那个先知，以为耶稣只是一个教师啊，以为是耶稣只是一个医病赶鬼的人啊，甚至今天我们不知不觉传福音也把耶稣描写成是一个医病赶鬼的人，从来不跟他讲十字架啊。很多人信主也糊里糊涂啊，就以为哎，我为什么信他？我要信他是因为我祷告很灵验啊，绿卡办出来了，孩子的病好了，所以我要信耶稣啊。究竟耶稣是谁？那这个妇人她完全不认识耶稣，然后她如何从对耶稣一无所知一无认识而改变成为见证耶稣相信耶稣，她改变的那个的原因跟经历是什么？在16到19节她经历到一件什么事情？耶稣在16节到19节在讲一件什么事情啊？啊，讲他的罪，让他面对他的罪，而且见了一个陌生人跑到这个撒玛利亚，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犹太人，这样一个陌生人居然能够把他多年来的历史，过去曾经有五个丈夫，可能已经是15年的历史，居然把他15年前的事情都能够讲得那么的具体，那么的清楚。从过去到现在，你现在所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他经历到一件什么事情？假如你是他，你什么？吓到。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啊，若不是弥赛亚，怎么可能把我所有的罪都讲出来？他经历到神的大能啊，不但是经历到神的全能，从20节到24节他信仰上的一个的多年来的迷惑究竟在哪里可以敬拜神，表示这样一个罪人他心里面还是有一个的寻求啊神的一个的心愿，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找到这个敬拜真神的地方，在哪里可以找到神。这个耶稣告诉他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他认识到耶稣的智慧，耶稣这个回答是在完全满足他最大的需要，因为他本来以为要 跑到耶路撒冷，他能跑到耶路撒冷吗？他是个撒玛利亚人， impossible， 对不对？但耶稣把一条路指出来，很多人以为得救啊，要得这个神的祝福啊，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事情，要去这个地方要去那个地方，耶稣说 no， 不需要，你就要用你的心来敬拜神，用你的心来接待耶稣，用你的心来相信耶稣，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一个5岁的孩童也可以做到，一个80岁的老人也可以做到。假如你说要像回教这样讲，要一生要做5大善功，那就很多人不一定能够做到，因为一生要去麦加朝拜一次，麦加在哪里我都搞不清楚啊，耶稣智慧的回答，真理的回答，所以因着他经历耶稣的全能，耶稣的智慧，这个妇人终于什么？他改变了，他认识到这位不是普通的人，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啊！而且他见证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他的生命因着认识了耶稣的全能，耶稣的智慧， 他的生命被改变了。怎么看到他生命的改变呢？你发现他本来要来打水的，二十八节怎么描写啊？他兴奋到一个地步，怎么水罐子都忘了，他本来要来打水的，但是他得着了什么？比这个井水更宝贵的什么？生命的活水。所以他兴奋得不得了啊！本来是很怕人的，他现在跑到众人当中来为耶稣做见证，而且是毫无羞耻的承认，他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坏事都讲出来了。你说他没有遇见神，没有得救，没有生命的改变，怎么可能能够讲出这样的事情？所以看到一个人真的遇见了耶稣，他的生命会改变的啊！也就是这个被罪所捆绑的撒玛利亚妇人，他的改变的过程。然后你再带出一个结论，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愿意真的是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愿意为耶稣做见证，我们愿意走到众人当中。再做一些 application， 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讲章。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为了将来上天堂的信仰，但是我们过去传福音都完全传错了，信耶稣得永生，说大家一信了耶稣，他想他也得了永生了，他就什么都不做啊，上天堂的飞机票都订好了，买好了，抓在手中了啊。所以没有想到哦，原来信仰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活出，这个生命的见证啊，不是个独善其身的事情，乃是你要进到众人当中啊，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强调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生命的改变是我们的主题，然后他是如何从种种的问题啊，从他的理性的问题啊，信仰的问题，罪恶的问题，空虚的问题等等，从这些问题当中怎么样跳出来改变。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解经师的一个讲道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基本上你可以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主要的 subtopic， 就是这个妇人的痛苦，从分析她的痛苦，说明她的痛苦 apply 到我们今天在湾区一般人生活的痛苦，同样的情况的啊，生活的痛苦，人际的痛苦，心灵饥渴的痛苦，罪恶捆绑的痛苦，她有，我们也有。有她的一些的问题啊，理性的难题啊，不明白的地方啊，妇人的迷惘。第三，这个妇人的归信跟改变啊，他是如何会信主的，原因在哪里，然后他信主之后那个改变是什么。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找到这 Samaritan woman 的改变，这是 main theme。 然后我们先讲她的痛苦，也是世人一般的痛苦，然后讲到她的一些难解的迷惘的问题啊。在中文字常常会忘，然后再讲到他如何归信，然后那个最后生命的那个改变。基本上我们就用这三个 subtopic 把整段的经文啊，从第一节到三十节把它整个融化起来，差不多没有漏网之鱼，有没有看到重点都包在里面。 那解释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解经是讲到让弟兄姊妹对神的每一句话都发现解开有亮光，都是有用的，啊，是整个一个 whole package， 啊，不能少了一节。那这样的一个解经是讲到会把弟兄姊妹带进圣经里面，啊，发现原来哇，圣经里面是那么丰富的，那么 cohesive， 啊，都是句句都是有关联的，啊，是一个 organic tree， 不能少了一片的。所以我们解经是讲到就是能够把一段一段经文的变成一棵生命树，是个整体的呈现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啊，是它的整个的主干 main theme， 它的枝叶果都能够把它 subtopic 分析的清清楚楚，能够完全包括在里面。好，有没有问题？那下礼拜回去大家试试看，来从不同的角度，当然我发了讲义给大家，但是也让大家回去先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要特别分析截段经文第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啊，截段怎么做成一个解经式的讲章，啊，或者先不要看我的那个分析啊，自己想想看啊，啊，有没有发给你们？有哈 ，OK， 好，好，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